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传播苹果应用与设计实践经验，分享个人学习与成长感悟。您正在收听的是大狗熊的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大家好，欢迎收听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 我是主播大狗熊。不知不觉，咱们这个播客已经录制了20多期，那总的现在下载的人数呢，已经是几十万次。那在 iTunes 上的留言呢，也让人非常惊喜啊，其实不能算惊喜啊，让人。等了半天，终于有那么60-70条，所以呢，我一直想专门做一期的这个，听众留言的一个及时回馈的这样一期节目呢，总算可以在现在把它实际操作起来了，啊，是的，这一期咱们就只是针对 iTunes 上大家，和狗熊有话说，互动的一些这个评论和留言呢。主要是针对这些内容呢进行一些回复，所以呢并没有很具体的主题啊。如果您刚刚开始这个听这个节目，觉得还是想听一点有主题的内容的话呢，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期啊。iTunes 的留言呢是咱们唯一一种可以啊，不算唯一一种啊，就是说可以和这个主播进行互动和交流的一个平台，但这个平台呢并不是一个这个双向的一个平台，就是读者的留言呢，听众的留言呢，我在这儿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在回复或者说在这个回馈的时候呢，这个 iTunes 呢并没有一个回复留言这样的一个功能，那除非是大家在这个新浪微博上和我进行互动呢，我是可以进行一一回复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期呢，就主要针对这个朋友们留的一些这个评论，我们跟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回复啊，会比较散漫。我们从时间上从后往前啊，就这个用对战的方式来聊吧。当然有一些我觉得没有必要分享的呢，我就不会一一全部都念到了啊，那这个也请朋友们见谅。有一条12月22日这个关于 GTD 标题是由这个 Jason0407 的朋友留的言，他是这么说的：其实我在2009年的时候也了解过 GTD，当时是用 POM 和 WM6 的 List Pro 做记录，后来呢转到 iPhone 呢，还是保留着以前的老习惯，想用类似 List Pro 的软件都没找到。现在我的代办事项呢都是用 Clio 记录的，比较方便和快捷。有些要记录的东西呢就整到啊，你这个 Evernote 里面。这个朋友一定也是要么是四川的啊，要么是这个南方的或者东北的。OmniFocus 呢我也有，说起来不好意思是盗版的，拿来试用一下没准备买就删了，但总感觉每次进去要点好几下都懒得去整理，有可能是我没领悟 GTD 的精髓，或是没花钱去买，没心思投入到里面的关系。有空呢争取读一读 Getting Things Done 这本书，像你说的，我就是一直被工具带着走的，说不定到时候若有所领悟。谢谢大狗熊的分享。好的，这位朋友留的言呢是关于咱们录制了几期时间管理的内容。GTD 这个东西呢，我们之前说过它是一个方法， 但是最初的来源呢是从这本书叫 Getting Things Done 搞定，这本书呢诞生了这样的一套方法论。后面呢有很多这个软件制作开发人员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办公文具的开发商呢，觉得这个方法呢非常适合用来做成商品啊，所以呢做了一些相应的软件。那这个朋友提到Jason 0407呢提到了有几款非常好的GTD 的软件，像 Clio 的这个软件呢现在有的时候呢它会降价，但是一直呢都保持着卖18块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它的确是一个在交互上非常值得去学习的一个 iPhone 应用啊。那我们当时呢专门买了这个软件呢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交互的一些设计理念，那非常非常的人性化啊，让这个清单管理呢成为一种享受。实际上我不是说推荐大家都去用OmniFocus 这个软件，虽然这个软件呢就我试用过的GTD 的软件而言呢，它是最接近 GTD 理念的。实际上它也是David Allen 就是 GTD 的发明人推荐的一款软件啊。因为我们还知道很多像以前的老牌的软件 Remember the Milk，这个也是老牌的 GTD 的软件啊，但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软件的更多它只是一种工具啊，选择最适合你的就可以了。另外这个朋友说到了一点，就是我觉得可以引申开来说一下，就是说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先用盗版的这种形式啊，先去用很多很多的试用。用来试用这个软件，觉得好了呢，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呢，就购买正版；不好的这个盗版就删掉。虽然这个用盗版呢，总的来说并不是一件正确的事儿，但这种方法呢，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折中的一种方法，因为苹果的这个应用购买的这套体系呢，实际上它并没有提供一个先试后买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但软件开发商他自己可以做一些试用版、免费版，这样的一些先尝后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整体来说呢，可能咱们有一些朋友的消费习惯呀，或者说对软件的了解呢，信息占有量呢并不高，再加上咱们中国区啊。中国区的iTunes 的评论完全是垃圾评论啊，各种刷榜垃圾啊，然后不客观的评论呢都会充斥在评论区。所以最常见的就是通过评论来判断应用是不是合适，这种方法呢也不太适合咱们中国区的用户。所以的话呢，使用这样的一种折中的方式，就先用盗版，后面呢觉得好再花钱购买正版，非盗版的删掉，这种呢也未尝不可。但就像这个朋友说的，我自己以前也用过盗版，也不是从来一来就用正版的，但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会去考虑这个软件的一个价值，只会说拿过来用。用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很随意，随便点两下，可能都没有真正花时间在其中，就五六分钟就觉得啊没意思了，就删掉，然后又去找新的软件，啊，游戏也是这样，软件也是这样，这样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手机里面或者iPad 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实际上有的东西自己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的游戏呢你都没有打开真正的玩过。这个呢就是盗版带来的一种坏处，它让你对这个一个东西的价值判断呢失去了一个标准啊。所以很多好的东西呢，我们实际上是还是需要去付出一些代价去获得的话呢，它对你会更有价值啊。如果一门 一门这个课程需要你花钱去学，你会认真的去学；一本书是你花钱买的书，你会认真的读啊。这个你花了很多精力去这个追求的这个对象，你也舍不得轻易的就和他分手啊。这个呢是一个硬道理啊。好的，那这个呢是一条评论啊。紧接着一条评论也是关于 GTD 的啊。这个朋友这么说的。GTD 聊啊、这个朋友的名字叫Torque 和啊 TORK.HE 啊，他这么说的 ：GTD 这东西了解方法即可，不必要勉强的去找工具立刻就用，它只是一个思路，不要被工具和方法限制住。能记忆的还是不要用工具代替。人脑是最好的工具，时间长了对记忆力也是有影响的。这个朋友的这个观点呢，我部分同意，就是说，这个人脑呢是工具，对，然后呢，这个记忆力呢也是我们需要去锻炼的一个标准，啊，这一点呢我也同意，啊，因为我们记忆力呢是一个基本的能力，但是这个能记忆的就最好不要用工具代替，这一点我还是不太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处在一个这个知识爆炸或者说这个事件爆炸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你大脑的这个最常使用的这个或者说最强势的功能呢是进行分析，去找出事物的联系啊，去这个做出判断，做出决策。那这个环节呢是咱们的大脑最擅长的这个能力。那比如说你要去记住100个人的100个地址，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你的大脑很勉强可以做没问题，但是做了以后呢它的这个性价比是不是最高呢？肯定不是。你用一支笔一张纸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儿，为什么要用我们宝贵的大脑来做这个事儿呢？那这个记忆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我倒觉得要分开来看。如果是这个经常使用的知识或者是一些这个方法啊，你通过你的大脑把它记住，那当然是有必要的。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小学生记的乘法口诀表，这个一得一，一二得二啊，那这个东西呢你必须要记住啊，因为这个呢是你一辈子都会用到的东西。但是你说你不记也可以，你随身带个计算器啊，像我们原来说很多老美这个米国人啊不会这个算数，这个12以内的算术都要用这个计算器去做，好，那可能他背不得这个乘法口诀表，但如果说要让你记住你今天有20件事儿，每件事儿几点几分去做，那我觉得你如果去记住这些事儿的话，真正重要的东西呢，反而你就会忘记掉了。所以 GTD 的这个原则呢，并不是说，并不是说这个。要把所有的这个人脑去记的东西呢都不要去记，而是说把一些没有必要消耗我们的脑力去记忆的一些事项，或者是一些像刚刚举的这个联系地址啊这样的一些资料呢，通过一个有效的一个系统用它来承载，你的大脑呢可以去做分析，可以去做判断啊。这点呢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吧，就有点像你买一台电脑是用来干什么呢？是用来工作的，是用来这个创作，这个帮助你这个解决问题的。如果你整天就在这个电脑上重装系统啊，重装系统，重装系统，那这个备份系统杀毒，你整天都在做这个事儿的话，感觉你一天好像做了很多事儿，实际上呢，这个你的这个电脑的功能呢没有真正用起来啊。不好意思 ，Windows 用户用中枪了。好的，这个呢是这个第二条评论。那另外呢有一个朋友说这个也是留的 GTD 啊，这个朋友叫李林1104，这么说，学习 GTD 听了播客受益良多，目前在用 Doit.im。 好，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GTD 的应用啊，和这个当然我没有真正用过，所以就不敢乱说了啊。 这个呢还是这一点，就是说工具呢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哈。好的，谢谢这个朋友的支持。接下来呢还是一个关于时间管理这个话题的一个评论，题目叫关于时间管理这几期很棒。这个留言的朋友呢叫麒麟点 net 啊，是搞 ASP 的开发的朋友啊，可能是啊。他说这个推荐一个很好的 GTD app， 这个 doit.im， 好，就跟刚刚那位朋友推荐的一样，很早以前就用过这个 app， 但当时不知道什么是 GTD， 感觉很复杂就删了。听了您这期关于 GTD 的播客，又下了这个 doit.im 用了一下，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非常好用。不过很可惜已经不是免费软件了，准备购买包年服务。关于番茄工作法，推荐番茄工作法图解这本小册子。先说这么多吧，以后还会常来支持。好，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那这个doit.im 好像是国人做的吧，我没有太深的印象啊。那这个方法最重要，工具呢是其次啊。那个很高兴你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工具。至于番茄工作法呢，他推荐这本这个书呢，我还没看，但我想应该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册子啊。这个也推荐这个其他朋友呢可以找来看一看。好，接下来的一位朋友叫这个 Bing511，题目叫时间管理，内容是听了有关时间管理的那几期都挺不错，以前也了解过 GTD， 但个人自控能力太差，总是会拖延，一直执行不好。大狗熊在自控方面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吗？能不能在节目里说一说？谢谢。好，你这个问题戳到我的痛处了啊。因为这个自控呢也是我自己特别差的一个方面啊。如果我自控能力比较强的话，也不会有现在这么胖。那这个我也经常是将很多事儿啊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做啊。那这个经常出现这个赶工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延迟交稿啊，迟到呀，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很多时候呢，原来呢还找了很多借口，说这个因为什么什么没有做完啊，这个因为堵车迟到了等等。那这个自控能力呢其实也是我的软肋。那我自己但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方法可以稍微提高一点你的自控的这个能力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说你明确一下自己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做这个一件事儿到底这个目的是做什么的。如果自己的这个目的会非常清晰的话呢，你就会有动力，有动力的话呢，实际上自我控制呢就不再是这个问题啊。比方说我自己在这个写《苹果物语》这本书的时候呢，因为大家知道写这个一本技术类的书是很枯燥的事儿，这个很难坚持下去，所以一开始呢我就给自己列了一些这个写完这本书的一些收获啊，有的没的我都列了出来啊。那很多时候呢我就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时候，你就看一看这个清单啊，这个清单就自己给自己许了一些诺啊，就是说写完这个书你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收获。看完了以后就有动力了。所以呢这个明确自己做事儿的目的，这个呢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我觉得就是需要去降低自己的宽容度，就是说你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很控制啊，很自控很自律那样的这个人呢活得会很累啊。甚至像这个什么福尔摩斯呀，这个影视角色，这个他也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是自我控制超强的，总会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喜欢吃零食呀、抽烟呀，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的排除这个压力的一些习惯，那你没必要所有东西都这样去做 啊，都把这个时间表排得很满，所以呢降低自己的宽容度，但是重要的事情呢自己筛选一下，然后呢想清楚它的目的再去这个再去完成。你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个你的自我控制会往上走，这个能力会往上走，但是这个又不至于活得太累。好，好的，接下来一条评论啊，这个朋友打了一个四星啊，这个目前的比较低的一个星啊，开玩笑，这个叫大土豆二的这个一个朋友，题目呢叫还是太啰嗦了，内容讲得太有条理了，不太习惯，需要重要的片段讲出来就行了，不要条条有理的啊，太磨叽。好的，谢谢这个朋友给到的这个评论啊，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性格和这个讲话的风格呢，实际上自己知道啊，我是一个很啰嗦的人啊，这个一个事可能会说半天，然后呢，也有朋友反馈我的这个讲话的音调具有一定的催眠作用啊。你这个能够让人进入到这个阿尔法波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可能啊这个大家会不太习惯。另外呢太有条理我倒觉得还行啊。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给出的这个建议，但是这一点呢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做这个播客的原则呢，就是说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录制出来就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不会刻意的强迫自己去改变自己的习惯啊，那这个改变自己的这个风格或者是这个这个以前习惯的一种方式啊，那这一点呢还请大家见谅，可能如果您还要继续听这个狗熊有话说这个播客的话呢，还是得忍受我的这种啰嗦和这个磨叽，或者说这个有条理这个特点啊。好，不好意思。好的，接下来一条评论啊，这个评论的标题很有意思，叫纹身文学文姬，什么意思啊？作者呢啊，这个留言的朋友呢就叫文姬，新闻的文，这个机器的机，他说是虽然还没有到听金庸一席话慎读十年，哎呀，读的我自己都这个，打了个寒战，开玩笑啊，知识是被带动着前行，闻你身，闻学位，抓机遇。好的，好，你说的这个我不太好念啊，自己的这个普通话比较差。谢谢，谢谢支持。好的，接下来的一个朋友留言，这个朋友的 ID 叫啃爹游戏，啃就是啃咬的啃，爹你的老父亲啊，啃爹游戏，这个名字很霸气。标题呢说狗熊我也想弄个播客了，这个内容呢，大狗熊，我叫 SXW， 是个大学生，喜欢播客，一直听大狗熊你的节目，但我也想像你一样通过播客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你能讲一期怎么把自己的播客放到 iTunes 上的过程吗？支持你，希望你的节目越办越好。好的，谢谢这个朋友的支持。留的言呢，我有两点想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制作播客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流程呢，稍后吧，或者说以后呢，我可能会录一期节目，专门来讲这个怎么去制作自己的播客。但这块呢我也犹豫，因为这个自己在做播客的这个过程一直是半路出家，虽然所有的这个技术环节呢，包括这个服务器的空间也好，这个WordPress 的这个 RSS 的这个搭建也好，这个设备的挑选也好，自己都是 DIY 的，自己去做的，但比起这个一些 在这块儿制作播客这块儿很有经验的一些朋友，像有台啊，我的那个经常收听的这个坏蛋调频啊，这个有的聊呀，或者是张淼这个 Easy Time TV 啊，这样的一些播客节目的话呢，自己差距还比较大，所以这块呢，我觉得让我去就这么去侃侃而谈的话呢，会还需要再准备一下，这个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呢，是你自己提到了这个想要也一样做一期这个做一个播客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是最后考虑的问题。那首先你先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播客，你的这个分享的点滴是关于什么样的内容的，会不会有人听，会不会有人真正感兴趣啊。那这个就像我们有，因为现在中文的播客呢选择余地并不是太多，但也有一些播客呢，它的这个定位啊并不太清晰，就是说可能标题是一个内容，但是听起来你不知道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它的定位究竟是在说什么。那这样的播客呢没有太强的这个生命力啊。那所以这块呢，我觉得如果你想做一个播客呀，你先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目的啊，是出于这个什么样的目的，然后呢最好能够有一个具体的一个领域具体的一个领域。比方说如果你是学生，只是想针对学生的这个群体分享一些故事的话呢，也可以，但这个呢就要把这个自己的定位要先清晰啊，技术上是最后考虑的问题。好的，那这个呢是这个朋友提到的想自己做个播客啊。接下来一条这个朋友留言名字叫苹果缺口有我份儿啊，说明你买了苹果的设备了啊，我懂的。然后呢标题叫超级正能量哦，内容讲得很好很自然，在外头写生时候听立鼎学习日本那期，我超有同感，希望 Bell Big 老师加油。好的，应该是一个学美术专业或者是设计专业的同学。学习日本那期呢，实际上刚好那个录制那期节目的时候呢，是这个国内因为钓鱼岛的这个风波呢这个反日的情绪比较严重的那个时期。我一直觉得这个反日呢是一件，走在街上去砸日本馆子这种事儿是一件非常的咱们不说脏话啊，非常的叉叉的一件事儿。那这个真正你要搞清楚你的对手是谁，或者说你要有一个假想敌也可以，那你一定要比他强，对吧？才算真正的这个战胜别人，或者说这个把别人当对手啊。那中国人以前咱们这个打仗是伤敌一千自损四千这种程度的这个打仗，好打赢了啊。那这个现在如果又出现这样的情绪的话，你至少你要先对你的对手有点了解，对吧？我原来看过一本日本的这个中国情报的这个一本书，或者说不叫中国情报吧，就是讲因为我是在云南的，我看到日本的人的一本类似咱们国内的 Time Out， 就是介绍各地风景名胜吃喝玩乐，然后各种这个商业机会啊，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样的一个杂志。但这本杂志呢只是讲云南啊，那我当时就非常讶异，因为我看到的这个日本的这本杂志呢，上面讲到了所有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啊，藏得很深，甚至是只有昆明人本地切身实地才有感受的一些这个云南本地的吃喝玩乐还有商业的一些信息的东西啊，就让我自己觉得啊，我们这个人在这个地方都不一定有这本杂志上的这个内容了解的那么全面。那如果是这个信息是这样不对称的话，那咱们又了解日本什么呢，对吧？那你如果一点都不了解的话，你怎么去 谈所谓的这个反日啊，啊，怎么去谈这个话题啊，或者怎么去做这个事儿啊，所以呢，先要去了解别人。好的，那期节目当然用了这样的一个切入点，最终呢，咱们是聊了这个日本的一位广告人、设计总监，这个Samurai 工作室的老大，这个佐藤可士和他的一本这个著作的一些重要的理念。这个叫佐藤可士和的超整理术，那一期呢主要是讲到这一点。以后呢我想如果就是因为我也之前还有很多这个日本关于学习关于设计或者是这个个人管理学习的一些著作包括像这个大前研一的专业主义像这个源源哉的这个设计中的设计那这些作品呢我想这个以后有时间呢会在播客里面和大家做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分享。好的，下一条这个留言标题叫用 Nano 走路的时候听 Podcast 很舒服。这个朋友名字叫我是文寒露内容听您的播客，觉得作为学生的我，很有帮助，人生阅历什么的吧，喜欢支持，好的，实际上我阅历不是太，我还年轻呢，阅历不是特别多那这个只是喜欢分享而已，谢谢你的支持，这个 Nano 以前我也有一个这个也有两个现在还有一个那个笔夹式的那个作为一个纪念品挺好的这个产品非常的舒服。好的，接下来这个朋友呢，这个留言的朋友名字叫这个林克少林克少那这个标题呢叫物语类聚内容 Bell 说说自己的成长经历，很想成为你这类人。我是什么类人我也不知道那这个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呢这一块我觉得暂时还不太会说，因为我自己觉得还没有到这个可以去和别人分享这个自己成长的这个阶段，可能会单独拆分出来说一点这个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故事那这个其实差不多也是一样，这个读书读大学，然后这个变成一个差生，好不容易毕业，工作，换工作，这对吧？然后这个创业，这样的一些阶段，只是我做的事儿相对来说会杂一点，那以后，找机会吧，和大家这个就某个主题呢来分享。好的，下一条留言，这个留言的用户名字我很喜欢，叫猫小猫2009因为我养了两只猫。题目呢叫非常棒，内容非常棒，都是晚上跑步的时候听，淡淡的叙述像个老朋友在唠嗑，很温暖。好的，谢谢支持。可以肯定你都是慢跑对吧？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的音调呀这个语气啊都是比较平和的，中间也没有插播摇滚乐，实际上也作为一种放松还是挺好的注意安全跑步的时候呢这个听播客呢，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习惯，我自己在跑步的时候也会听这个有的聊、坏蛋调频或者是其他的几个播客很好。下一个评论评论的人叫 Eason 6605标题呢叫想评论，点了好久才点进来，内容我想你要问怎么会点很久，现在用的是 Mac 上的 iTunes 11，在到达播客在 iTunes Store 界面的时候呢要点一下播客名字才能点下面评分与评论这个界面，否则点了没用，我现在很郁闷，哈哈。言归正传，节目很好，在轻松愉快中创造价值， 好，谢谢这位朋友。那这个 iTunes 的这个十一呢，可能很多朋友不太适应，就是像它的评分评论呀，还有一些这个版式呢做了一些调整。那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听这个有的聊的那一期，就是讲到 iTunes 十一的这个节目啊，那也可以听一下这个，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詹苗老师的这个 EasyTime TV 的这个视频教程啊，或者自己看一下这个 iTunes 这个帮助里面的一个帮助演示视频啊，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初步了解一下 iTunes 十一怎么用。实际上呢，也就是花个一两天，你慢慢熟悉了以后，就觉得它实际上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啊，还是一样可以正常用啊。接下来有朋友的留言，这个朋友叫不惑，标题呢叫新鲜，内容呢，第一次听播客感觉新鲜，优美的伴奏音乐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听了下去。再说对于我这样步入中年视力越来越差的人来说，听总比看省力多了，还有内容蛮丰富，并不拘泥形式，像沙发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很感兴趣，希望今后还能听到有趣的故事。谢谢这位朋友。我不知道这个听播客的朋友的平均年纪有多大啊，这个您说这个步入中年，我觉得这个还是心理年龄，如果是生理步入中年的话，那这个实际上并不重要啊，你更多呢还是人年轻，这个心态年轻就挺好。至于说到这个沙发客，或者说不拘泥形式，这个点儿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大狗熊有话说，狗熊有话说这个播客呢是一个，我当时这个建立的时候呢，选的分类不是太准确，选了一个播客发布。然后呢，实际上定位成一个科技播客，但这个，我自己呢又属于这个略懂一点科技的这个万金油，什么都喜欢弄一下，所以呢，这个分享的内容呢也更多不想太拘泥于形式啊，这一点呢您说的很对，以后呢我也还是继续会保持这种这个想到哪儿。做什么想到什么做什么这样的一个风格啊。那至于说到这个沙发客呢，沙发客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式，可以让你呢快速的和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啊取得联系。因为咱们坦白说呀，如果不通过一些这个人为的努力啊和这个外界联系的话呢，咱们是在一个孤岛上啊。这个就像有朋友网络上画的那个漫画一样，咱们中国是一个dark side 啊，这个信息啊各方面呢它并不是全球同步的，所以呢我想这个可以通过这个一些线下的一些方式，像沙发客呢这个方式挺好。前几天我刚刚送走了这个好几位这个接待的沙发客啊，有日本的这个朋友做咖啡的，很漂亮的这个很优雅的女性啊，有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做这个广告类的这个老帅哥啊，很注重生活品质的老帅哥，有台湾的两位做义工的这个小姑娘啊，也有这个来自剑桥的这个。Hitchhiker 就是怎么说呢，就那个搭车旅行的朋友还有从美国来的搞游戏设计的这个朋友，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然后各地的风格和这个处事的习惯都有区别很有意思当然如果你出去玩的时候呢去住沙发呢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体验这个呢大家可以再听一下那一期以后我积攒一下经历呢，也可以再和大家再分享一些类似的这个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好的，接下来这条评论呢是易星的评论啊，标题这个评论的朋友叫 Sean 918，这个标题呢叫从来就没听到如何声音，内容呢是无论是下载还是在线都听不到，浪费时间啊，那这个。 既然浪费时间呢，我也就不评论了。那您说的这个听不到声音呢，我不知道是一个常态还是什么的，反正这个是第一次有人反馈啊。那希望这个其他朋友没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出现啊。我也检查一下吧，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这个听不到声音。但是如果听不到的话，怎么来的那么多的点击和下载呢？奇怪了。好，接下来一条评论是这个一个叫海盗老五的朋友留的言，说有内容，有新意，值得听。标题是这样的，内容呢是每天睡前都会听大狗熊的播客入眠啊，大狗熊辛苦了，希望长期播下去，每期都会支持你。好，谢谢。那这个听我的播客入眠呢，证明了我刚刚的一个论点啊，就是我这个播客是一个可以让人心情放松的啊，进入阿尔法波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脑波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播客啊，因为音调是一个催眠化的风格。好，那这个至少还有这样的帮助，怪不得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在睡觉。长期播下去我想我会长期做下去的啊。好，谢谢你的支持。接下来的一条，作者呢叫 James 水慧啊， James 慧慧啊，不好意思。标题，声音很磁性，空闲时听来很舒服，内容不错的播客，内容很正面，主播声音很舒服，人也挺上进，休闲时听来很不错，五星支持。好，谢谢。声音磁性，参照上一条这个分析这个回复的这个留言，那这个人也挺上进啊，如果不是这个有上进心的这个上进，而是这个能上镜头那个上进啊，我就更开心了。只是现在呢，做不了偶像派，只能做实力派。好，下一条，这个评论人叫机械小安，标题，大狗熊老师的播客真不错，内容，这个大狗熊老师就像一位兄长，耐心的给年轻人传授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哎呀，这个说起来还是有点这个惭愧。希望番茄工作法能改掉我的办事拖延的这个习惯，谢谢大狗熊老师啊。这个呢，参照我刚刚这个说的这个关于自控的这一点，就是说你先知道自己做事儿的这个目的啊，有目的就有动力，有动力呢就不会拖了。这个呢是谢谢你的支持。下一条，作者呢叫勿忘空灵，标题非常不错，内容，大狗熊昨天讲的那一期东西有点散啊，最希望听到的是关于你所讲的这个话题的一些自身的感受，听起来很亲切啊。这个好，这个 iTunes 的这个留言的不易交互呢，这次就显露出来了，就是你看到你这个留言，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期。你这个好的啊，你我只能跳过了，还是谢谢你的支持。下一条留言，这个是达芬奇留的言，标题呢是大狗熊支持你，内容，非常不错的播客，想问问大狗熊现在在用 iPad mini 觉得怎么样，尤其是屏幕。实际上现在是我的老婆在用 iPad mini， 因为我给她买了一个做礼物。那这个iPad mini 呢挺好，就是说它难以置信的轻，非常非常轻便啊，特别当我拿了一下这个 mini 之后啊，再去拿这个 iPad 2或者 iPad 3就会重的要死啊。那这个轻这一点呢，我想特别容易打动女生或者是这个不喜欢携带重物的这个男生。屏幕的话呢，你习惯 iPad 2的话呢，也就会习惯 iPad mini， 因为他们两个这个分辨率呢基本差不多。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如果你是女孩子啊，这个iPad mini 呢非常适合啊，它小巧精致啊，那这个大部分的 女同学啊，对这个分辨率的这个要求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高啊，这个 iPad 2也能接受。但如果你是从这个习惯了 iPad 3或者 iPad 4的这样的分辨率，这个 Retina 屏的这个分辨率的话呢，这个可能再去看 iPad mini 会觉得不太习惯啊，接受不了。好，这个呢是我的一个个人建议。我自己呢是比较喜欢，如果能够随身带，我就带一个 iPad mini， 但如果它能够是高清的话，就是 Retina 屏的话，就太好了啊，就太适合了。接下来的这个朋友留言，健健家的黑狐狸同学留言，标题呢叫喜欢大狗熊括号三个字，什么三个字啊，这个让人听了心头一紧，这个说干买内容，干买番茄还是苹果，刚买番茄，刚开始学听播客就看到了大狗熊，喜欢喜欢啊。好，这个不多说了，谢谢你的支持啊，你的那三个字是还钱来还是什么啊，你这个三个字很吓人。接下来这个朋友是说了一个挑错了，很好很好啊，给了那个三星。这个朋友叫 Coldplay 啊，我好像上次是不是有说过，那 iPad 一和 iPad 到 iPad 4S 的屏幕比例呢是3:2，这个不是4:3，3:2呢是960×640啊，不是4:3。那这个呢是我说错了啊，不好意思啊。那这个的确屏幕是3:2，不是4:3。然后好的，这些留言有一些我之前有分享过，那就不再多说了啊，就不再一一的念了，特别很多都是。纯夸奖的，我觉得念的太多呢会有点害臊。好，另外一个朋友叫蜡笔小树的留言，标题呢叫对于电工来说不错的。不好意思，我不是电工啊，然后我的这个应用物理，我的这个动手能力实际上非常差。到苹果物语这本书呢是电子工业出版社出品的，可以简称电工啊，但我本人不是电工。内容呢是这样的，就是有内容不俗，其实大狗熊的语言还可以更流畅，加油。另外请教背景音乐的吉他专辑的名称啊，谢谢，谢谢你的支持。也谢谢你挑的毛病啊，我的语言的确是有点啰嗦，然后有的时候呢会有点结巴啊，会讲的这个有点反复，那尽量我会调整。这个背景音乐的吉他专辑呢是这个日本的吉他演奏家叫鸭尾光太郎，这个一个吉他演奏家的这个作品啊，我一直没有换，一方面呢是觉得它比较适合用来做谈话类的个人分享类的播客的背景音乐。那另外一块呢，这个因为在 podcast 的这个平台上发布这个播客的话呢，实际上你也必须遵循这个苹果的一些对于版权的一些约定啊，毕竟我这个正版的音乐数量有限啊，如果每一期都换音乐的话呢，这个工作量和这个对这个音乐来源的这个选择呢会很麻烦啊，所以呢一直都用同样的音乐啊，也谢谢你比较喜欢它，我也挺喜欢这个背景音乐的，好，谢谢。好的，那分享到这儿呢，我觉得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那这个这一期呢是一个周期性的关于iTunes 上的这个评论 review 的这样的一个回复，说的也比较散啊，谢谢大家能够听到这儿，真正听到这儿的都是这个真粉丝啊，谢谢你们。好的，这一期咱们就先到这儿了。如果你对大狗熊或者说你对这个狗熊有话说这个节目感兴趣啊，觉得这个有话想对他说，那欢迎您到这个 iTunes 上， 给我打一个分，然后留一个言，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订阅的方式呢，第一时间收听到这个播客的最新节目啊，点击这个 iTunes 里面播客下面的订阅按钮呢即可订阅了啊，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中搜索大狗熊来找到我和我互动。好的，谢谢大家。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